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手中这一封家书是来自于小杰，在一个春光明媚、风和日丽的早晨写来给刘文姐姐的家书，主旨是徒步路上来信。亲爱的刘文姐，早上好，大连今天大风，但是阳光明媚，天空晴朗，温度宜人，草木皆绿，非常美好的一天。耳机里播放着《那双看不见的手》这首诗歌，虽不见你，触不到你，但是我知你正在对我低语。看到这一草一木，奇妙的大自然，我深深赞叹造物主的全能与丰富。我更深信，我所信靠的是一位又真又活的阿巴父。刘文姐，你那儿现在温度很高吧？应该是已经进入夏季了。多么奇妙又感恩，我们相隔如此远，却能因着天父而相识，且能被你帮助扶持，经历主的恩典。感谢主，谢谢刘文姐。最近我更深刻地体会到，恋爱和婚姻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需要舍己先去付出爱。我曾经求主，我愿意与我的配偶一同服侍主，每天一起祷告读经，彼此扶持，一同参与教会的服侍。如果他有呼召去传福音宣教，再苦再难我也愿意跟随。我相信神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他的旨意必是最好的。请刘文姐姐继续为我祷告，求主显明他的心意，若是他配合的，使我们心里明白，若不是，也求主让我们知道，使我们也能够从中得益处。谢谢你的陪伴、安慰与鼓励，为你和你的家人还有你手中所做的工祷告，求天父天天赐你够用的恩典。以马内利，小杰的来信。小杰和刘文姐姐有一样的兴趣啊，就是很喜欢在上帝所创造的大自然中悠游漫步默想啊。好，你所提到的关于恋爱和婚姻这个部分呢，刘文姐姐在节目中曾经多次的分享这一些相关的书籍啊，在前些时候曾经分享了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的《神啊，说好的那个人呢》，我觉得这本书很适合谈恋爱的男女来阅读啊。而在之前刚刚读完的这一本《幸福在转角》，非常适合刚刚步入婚姻的这一些年轻夫妻来阅读。而我知道小杰目前正面临的是如何清楚明白对方是不是神所预备的伴侣。小杰在信中提到，曾经向主求，希望未来的伴侣是可以一起来服侍神的，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因此刘文姐姐也会继续为你祷告的，求主在你的感情生活当中能够显明主的心意，让你有出人意外的平安。不论这一段感情将来是否开花结果，就像小杰所说的，愿彼此在这一段关系当中，生命都可以同蒙益处，同得造就。好，也期待小杰再次写家书来给刘文姐姐，让刘文姐姐知道如何继续为你祷告啊。接下来我们一块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所出版，由梁敏夫弟兄所翻译编辑的《慈绳爱索》。今天这篇灵修短文的经文出处是在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主题是 你怎么知道呢？好，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照我们的主。你怎么知道呢？某天傍晚，我看到生平最漂亮的一道彩虹。当我向那人描述时，才发现那样漂亮的彩虹真是无法用言辞来形容啊。于是我查百科全书，看他如何描述我亲眼所看到的景象。书上说，彩虹是由不同色彩所组成的弓形光谱，由于光波的长度不同而显出不同的颜色，从光波最短的紫色，而靛青色、蓝色、绿色、黄色、橘色，到光波最长的红色。这段描述确实增加了我对彩虹的了解，但这些都是冷冰冰的事实，它完全没有抓住彩虹柔美的一面。抽象知识是一回事，亲身经历它的荣美则是另外一回事。彼得后书第一章五到六节提到的知识，作者用一个希腊字来说明灵命成长所需要的抽象知识。而在彼得后书第一章二节、三节、八节当中，使用另一个希腊字，说明对基督更实际、更完全的认识，这才是灵命成长的终极目标。这两个不同的词，就像是从书本中读到的彩虹和亲眼看见彩虹的柔美，在感受上是全然不同的。信仰的经历有两个层次，正如约伯记四十二章五节所说的，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在你对上帝的认识不断增进的同时，盼望你也能更多的真实的去经历它。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对你的认识不只是在知识和言语上，而是发自内心的颂赞，让我不只是风闻有你，而是能够亲眼看见你、经历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道生出版社所出版，由梁敏夫弟兄所翻译编辑的《慈神爱所》。是的，我们可能对神有许多许多的知识，但是我们是否真的认识呢？送给你这一首《曾风闻有你》。
藏身烛怀，我虽 渺小，主垂顾我，恩典路上长地满自由，生活有力，心路有光。曾经风闻有你，如今我看见你，你的爱柔软我的心。我转眼仰望你，全然交托于你，我的灵身主怀，我虽渺小，主垂顾我，恩典路上长地满自由，生活有力，心路有光。曾经风闻有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昨天小女儿回到家中的时候，跟我报告一件事情啊。她说，在回家的路上看见一个老人家，他受伤了，因为有一件小车祸。而这一位撞伤他的妇人丢下几百块钱就赶快走了。而女儿看见这一位老人家，他的脚上受了一些擦伤，站不起来，他就马上跑到附近的药局，用自己的零用钱赶快买一些简单的药品，希望能够帮老人家护理一下。然而他回家告诉我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觉得妈妈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我深深以他有这种爱心为荣，但是我也马上想到他的安全，担心他会被老人家的家人误以为是撞伤他的那一位哦。因此我满脑子就在思考，如果将来他再遇到这样的事情，应该如何的应变呢？ 以为这样是在提供他人生的经验，也是对他的一种保护。然而我却忘了他那一颗单纯的爱心。因此今天呢，我觉得圣灵提醒我，在我做节目之前，我传了短信给他，告诉他妈妈深深以他为荣，因为他是如此的善良有爱心，愿意随时帮助身边有需要的人。透过这件事情，我更深刻地体会到为何耶稣告诉我们要回转向小孩哦。若神的儿女都能够每天在生活当中随时去留意身边有需要的人，而纵使为他们所做的只是小小的一件事情，可能对我们来说只是小恩小惠，可是对对方来说可能是当时最需要的，甚至于是他永远记得的大恩大德。当然我们不是要求人的回报，而是因着我们领受到神对我们那不厌其烦的爱，以至于我们能够回应神的爱，也去爱身边有需要的人。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橄榄出版社以及圣经资源中心所联合出版，由麦克雅可尼里牧师所写，黄丹利所翻译的《在不完美中与神相遇》，上帝对不完美之人不厌其烦的爱。我们今天要看到的是第七章，小恩小惠，卑微生活的胜利，最后一个部分。76岁的葛提开始很关心他教会的青年，所以他自愿在中学青年小组帮忙。牧师问道：“你想要做什么呢？”他说：“我也不知道，但上帝和我一定会想到一件我可以做的事情的。”葛提不善于演讲，太老了，也玩不了游戏，他也不想带查经或担任营会辅导，但是他有一台照相机，所以他就帮青年小组的每个孩子照相，把照片放在教学用的卡片上，然后在每一张照片后面写上青年的个人介绍。他自己把每一张卡片上面的照片和介绍都熟记在心中，然后每个青年聚会的晚上，他会站在聚会房间的门口，学生进来时，他叫出每一个人的名字欢迎他。聚会结束，葛提又去站在门口，叫出名字跟每一个人道别，答应为他们祷告。几年后，青年们发现葛提对圣经非常的熟悉，当他们在生命中遭遇一些困难和挣扎时，便会去找葛提奶奶。做了10年的青年事工后，葛提86岁了。他经过3次中风之苦，面对他的生命即将油尽灯枯，青年小组的所有孩子都难过不已。他们想要帮助他，也想要告诉他他对他们有多重要，但他们不知道怎么做。有一天下午，读完了最后14堂星期二的课之后，青年小组的组长提出了一个主意。他告诉葛提：“我们想要帮你举办丧礼。”葛提说：“我很愿意你来举办我的丧礼，但是我还没死呢。”青年小组长说：“是，但是我们想要在你活着的时候就为你举办丧礼，这样你就可以听见你对我们青年小组还有我们教会有多重要。”葛提很喜欢这个想法，然后青年小组和小组长便计划着葛提的仍活在世上的丧礼。正如你可能想得到的，安息礼拜挤满了年轻男女，他们有许多人都已经从大学毕业，结了婚，有自己的小孩。那天晚上，10年来的学生分享了葛提的故事。那晚结束时，一群中学年轻人神秘地聚集在房间后面。要了解他们在做什么，你需要先了解一下葛提。 他也许已经86岁高龄了，但他从未失去他的青春。不要给葛提老人家用的香水，他喜欢的是设计品牌的香水。这一群年轻人走过走道，所有人都挤在一起，为的是把一样东西藏起来。当他们走到前面，才露出一瓶特大号名牌的昂贵的香水。他们把瓶子打破，把香水倒在葛提脚上，以感恩的心高抹他，感谢他所做的一切。就像那个寡妇一样，葛提付出了所能给的，而就像那穷寡妇和他小小的奉献一样，葛提的付出将在他离世之后仍然永存。我所提的这些人也许不是世界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但上帝认得他们，上帝认得其他人认不出来的人，像你和我。我们为他国度所做的每个小小的贡献都被注意而且纪念。有一天我们会了解我们微小的奉献是有多么的宝贵。明尼苏达州的莫尔莫德城是坎科迪亚学院所在地，它就坐落在北达科他州州界线旁法戈城的对面，一个颇荒凉的地带，特别是在冬天的时候，整年城里的人都在期待着坎科迪亚学院一年一度的圣诞音乐会。每年12月，大型合唱团和管弦乐团会在学院的音乐厅举办一场音乐表演。每年社区里的人都会为音乐会创造一个很独特的背景，就是一面30公尺乘9公尺的镶嵌壁画。夏天一到，大约离音乐会还有6个月，社区便开始着手制作一面新的镶嵌壁画。他们租了一栋空的建筑，彩绘的工作于是展开，数千人参与镶嵌壁画的绘制，从中学生到年长的市民，他们在一个大规模的设计上工作，按着数字绘制成千上万数不清的小小碎片。一天又一天，一个月又一个月，一次画一小片，镶嵌壁画的图案终于逐渐成型。每个人都完成制作时，有一位艺术家将整个成品修饰一遍，让最后的艺术作品更完美。当镶嵌壁画完成时，他们将它放在合唱团后面，看起来就是一面巨大华丽的彩绘玻璃窗。音乐会的周末到了，那些帮忙制作的人提早抵达，身边还带着他们的朋友和邻居。整个建筑里都可以听见人们小声地说：“看见骆驼的脚下面那个绿色的点了吗？那个是我做的哦。”每年的夏天，在明尼苏达州的莫尔莫德城，数千名不知名的平凡人制作了一片微不足道的拼花。6个月后，成品是一件美丽壮观的巨作。我们向神所做的小小抉择和小小举动，也许看起来不是很多，但有一天你我将一起站在天上的大教堂里，在最前面，耶稣的旁边将挂着我们无法想象最壮丽的镶嵌壁画，乃是由许许多多我们在生命中回应神的爱所组成的。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了这一本书，是由橄榄出版社以及圣经资源中心所联合出版，由麦克·亚克尼里牧师所写，王丹利所翻译的《在不完美中与神相遇》，上帝对不完美之人不厌其烦的爱。我们今天看到的是第七章，小恩小惠，卑微生活的胜利，最后一个部分了。这首诗歌取名是《我把自己藏了起来》。
生怕人会嫌我堕落，常常担心会被人看透，只好层层包裹，退后又瑟缩。我把自己藏了起来，免得不断受伤害，闪烁寻找遮盖，我把自己藏了起来，心中却深深期待，有一天我会遇见真
今天从《在不完美中与神相遇》这本书看到的是第七章的最后一个部分了，在下一回我们要进入第八章了。第八章的主题是上帝不厌其烦的爱，难以抗拒的恩典，不要错过了。好，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在和你说再见之前呢，要再一次的邀请你，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这是手写信件的地址，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若是利用电邮的话，请来到以下的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良友.net。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